最后一段《大般若经》第569卷，上边这一段呢，也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学这个法无我的智慧啊。有的人，这个就是告诉你啊，不要羡慕那些打坐好的人啊。你看，有的人在那说打坐才是真功夫，好多人特别崇拜这个啊，所以是一辈子啊钻到山洞里头不出来，要打坐，要了生死，光打坐了不了生死。哎，你看这儿随信行，这还是修这个大乘的，修一劫自地行，你不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学一天的功德。为什么呀？你没摸着门，打坐是共外道法。哎，多少外道那打坐打得好得不得了，哎，四禅八定，这个运用自如，有用吗？没用。神通很大，有用吗？没用。哎，为什么呀？你没找到成佛的方法，没找到正法，没入门，没真正入门。哎，不是说你皈依了就这叫进了佛门，那是进了佛门了，你没入法门。哎，你是进了庙门了，看到佛菩萨了，哎，你还不知道佛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你看这个呀，就是不要羡慕那些，尤其是那些特别崇拜这个打坐跟神通的人呢，应该是你反而你要警惕一点。哎，因为他，你现在实际上我们好多人就是以这个打坐神通来判断说这个人有没有修行，这个标准是错的。哎，这样的话你会，那很多这个外道的打坐神通都，你看很多外道有的那个佛教徒还被拉过去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信这个，就认为这个重要，哎，被就上当了，就又弄到这个就去外道去了又。所以这个标准就告诉你了，标准在哪儿？就在这个法无我的智慧，哎，你接触到了这个，远胜这个其他的，这是最胜功德。下边最后一段啊，就是这个569卷，设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正得四相四果独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净信心受持读诵书写般若波罗蜜多，你看啊，就是读跟抄，就这么点事儿啊，这还没理解了，就是读抄，就这么点功德。功德胜前无量无数，这是比那个小乘。何以故？声闻独觉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就是说那些声闻都是你这个大乘的经典，有大乘经典，有佛菩萨说法，他才有这个小乘。诸菩萨法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就是我们要成佛的人的法也是从这个经里头出来的，因此般若波罗蜜多有佛出世，有这个佛经，有这个法，有人学了它，才会有人成佛，才有佛出世。是故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就是有这个经的人，有这个法的，有这个法的地方，当知即是妙菩提座，就是有法就有人成佛了。亦是如来转法轮处，善男子等应念此处常有如来应证等觉。你看那个金刚经不就是说吗，有金刚经的地方就如佛塔庙，这就有，就好像就有佛，就有这个庙在这儿，就是这意思，就是有法才有佛菩萨。何以故？一切诸佛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若人供养如来形象所获功德，不如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三世诸佛皆因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有故。实际上这些道理在这个很多经里头，哎，都说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学这个，总结一句，就是说你学法无我的这个智慧啊，这就是修行佛法里头最高的法门，最好的法门，最值得下功夫的。我坐在这儿听很了不起，你已经供养无数诸佛，你才能够有这个，就是闻到这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你现在如果能够再理解它，再能够这个称量思维，就是称量，就是跟佛说的这个呀，你这个就是称他的意思，哎，你来思维，那功德就是最高，没法比了啊。咱们念这几段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大家的这个位置，能坐在这儿能听这个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再一个就是知道这个就是功德，要这个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咱们 尽量把这个听懂。这是前边补充的，下边就开始接着你们翻到这个第十一页，开始讲今天的第十一页，从第二行咱们读一下，因为这是重点，所以咱们那个稍微过一下啊。这一段呢，就是咱们前边说的这个啊，第三层标题的一共有六个，这是第五个，叫真实意境，就是佛菩萨现在给你讲这个真实意境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呢，第一个是用道理成立，这个道理成立最重要，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法悟啊，这个道理。你明白了道理，你才能信。你道理都不明白，当然也能信，那就是那个实际上就是迷信。当然迷信也是有道理的，说我觉得佛别的说的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道理没懂，但是我认为佛说的肯定对，这当然也好，但是你这还没这个没入进去，你一定要把这个法悟的道理听明白了，你才会智信，真信，你才会再一个就是说你明白了，你才会真正按它修行，你连明白都不明白，你怎么按那个修行呢？所以呢，现在这个道理成立，这个是最重要的。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这儿呢就开始补充解释一下这个自性。自性前边也解释过，这个必须要这个清楚才能理解后边。今天解释自性什么呢？这样来解释，前边我们说了，这个自性的意思就是自己自身本身的意思。这叫什么词呢？这叫指代词，指示词代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自性啊，它是个指示词，它是个代词，它本身没有内容，它只是什么呢？就是它前头一定要有一个主语，谁的自性，它因为自性是说自己自身，谁自己啊，谁自身呢？它得有个主语，这个词就是指向那个主语的，它的内容就是那个主语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指代词啊，就是一个中性词，它没好没坏，你得看它是谁的自性，你才能判断说这个对啊不对啊好啊坏啊才能。所以你不要恨这个自性这个词儿。你如果这个自性是指的佛的自性，说佛的法身叫自性身，那就是指的佛本身。如果这个自性指的是我们凡夫执照的说这个桌子的自性，桌子本身，那就是一个法执，那就是错误的，这个自性呢是不好的，执照是错误的，它自性本身没有好坏，就是讲这个意思。所以有的人一看着自性就头疼，就说这自性就不能提，凡是自性就没有，这是不对的，这是小家子见。怎么叫小家子见呢？就是凡夫所执照的自性都没有，凡夫所知道的法的自性都没有，你在这个范围内这样说是对的，但是你到佛菩萨证的那些法里头，甚至佛菩萨本身，佛也有自性，那你这个自性你说没有吗？没有，那就连佛也没有了，真实境界也没有，那光有梦了，又是我们前头说的，我们就光在梦里头折腾吧，也醒不了了，没醒了。所以呢，自性这个词儿啊，它是这个没，它是中性的，就是它本身没有内容，它本身没有内容。为了对这个自性更理解的好呢，我们跟它呀用现在的词儿对这个对照一下，你就更好理解。现在有一个什么词儿跟它对应呢？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讲啊，说这一切都是现象，这个现象啊都是本质引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现象啊，它有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引起的现象，这对概念啊正好用在这儿。就是现象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差别，那个本质啊就是自性，事物的本质。比如说桌子的本质是什么呀？就是桌子本身，就是指它的自性。然后这个桌子的本质呢，它可以引起现象，引起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桌子的颜色，我们能够这个感觉到桌子的硬度什么，这都是现象。所以本质跟现象这一对概念呢，正好用在这个自性跟差别， 自性跟差别是一对概念。自性就是本质，就是指那个东西本身。这儿多讲一点啊，这个我们世间人呢，认为事物都有本质，这个本质引起现象，他认为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是错的。现在我们把它跟自性跟差别对比起来之后啊，我们先来讲这个本质跟现象啊。正确的呢，实际上是什么呢？事情一定有本质，这是肯定的，没有本质引不起现象。就是好像你没有桌子本身，你我们不会看见桌子的颜色，不会这个有这些现象，一定有本质。这个本质啊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我是讲的这个本质跟现象的关系啊，是按照世间法来说的啊。本质是客观存在的，注意啊，现象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个要纠正过来。就是我们世间人一般说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错了，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认为有事情的本质，还拿桌子做例子啊，认为桌子有桌子本身，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产生现象。桌子的本质可以产生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首先眼睛能看到桌子的颜色，眼睛看到桌子的颜色，这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哎，色觉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就是说现在是先说现量的这五个啊，色声香味触，拍桌子能够听到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呢不是桌子，这个声音不是桌子，这个声音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哎，就好像前头说那个桌子的颜色，颜色也不是桌子，桌子本身没有颜色，是外边的光线过来照在桌子上，桌子的反光到我们这个视网膜上，我们的什么大脑已经经过一番这个工作，意识创造出来的颜色，哎，意识创造的出来的颜色，这个道理咱们前头讲多了，不重复。就是说，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声音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味道跟这个触觉，它是硬的呀、软的呀、轻啊、重啊，这些感觉、这些触觉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它都不是桌子本身。它都不是桌子的自性，就是说你摸这个桌子是硬的呀还是软的呀，这个跟桌子本身没有关系，桌子自己不认为自己软硬什么，它自性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你的主观感觉才会有，哦，这个是硬的，这个是软的，这是我们的身体的感觉，哎，跟桌子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的五个限量都是色声香味触，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所以说现象是主观感觉。说我还可以分析出很多了，你所有其他分析出来的关于这个桌子的说的话都是根据这五个限量来的，都是以这五个限量做根据你再分析出来的，那又虚无，更虚无缥缈了。你至少我看到的颜色还是现前限量 显现的，你再根据这个色声香味触，我再去分析说这个桌子是塑料的，这个桌子是哪个厂子做的，什么这个桌子可以干什么用，这些这叫差别了哈，这个这就更那个更隔一层，更虚无缥缈了。也就是说现象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或者是说都是在我们主观感觉上生出来的妄想，只有那个本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讲本质跟这个现象的这个关系。现在我们就把它正好用在这个自性上，这个哲学里头说的这个本质就是我们说的自性，比如说刚才说的桌子的本质就是桌子的自性，就是桌子的本身，然后这个桌子引起的现象就是我们这儿说的差别，哎，就是这个桌子有几种有几类品类差别，哎，就是关于这个桌子的一切分析一切言说，哎，都是差别，差别都是主观感觉，都是在主观感觉上这个增益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想象出来的，哎，包括你那个限量，我们说凡夫限量不是真正限量，哎，我们现在就叫它限量，包括限量比量，这都是差别。你看本质跟现象 这一对比，这个一对比啊，你可以把好多道理移过来。我们的哲学书上说呀，我们人呢只能看见现象，我们看不见本质。事物的本质只能用分析分析出来，分析出来的那个本质是什么呢？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它看不见吗？哎，这个话咱们讲细一点啊，用在桌子上，就是说我们只能看见关于这个桌子的现象，就是颜色呀、声音呀这些，我们看不见桌子的本质，我们看不见桌子本身。如果有人说我看见了，你这肯定是说的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你怎么可能看见桌子本身呢？你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颜色不是桌子本身，是你的色觉，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永远只能看见颜色。你把桌子劈开，你看到的还是颜色，你把桌子磨成木渣子，你看见的还是颜色，你看不见别的，你怎么能看见桌子呢？那个桌子的自性永远是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挨到的触觉假说出来的、推想出来的，你永远看不到桌子本身。所以这个世间这个法的这个话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人只能看见现象，我们看不到本质，本质只能呢分析出来，分析出来就是我们想出来的、推测出来的，推测出来的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概念，那就叫假立自性。比如说桌子有自性，这个自性啊就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谁也没见过。你看世间哲学呢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自性的意思。哎，关于这些如果有问题写纸条，这都是很关键的地方，这一节课都关键。这是自性，我们再来读啊。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你看啊，这儿说的自性啊，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到的了。我们凡夫能够想到的都叫言说。我们前边说了啊，色声香味触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意识的言说。哎，那都叫言说。离言自性就是不用意识，离开意识，不用意识思维，不用眼耳鼻舌身意，不用凡夫这些，离言自性，离开凡夫的语言，那是什么呀？佛菩萨实证的那个自性。你看这有自性了，什么自性啊？佛菩萨离开我们凡夫这些语言呢，实证到的自性。说离言我们凡夫就不知道了，我们凡夫广知道这个言说的，广知道色声香味触，广知道五蕴，广知道这个语言。哎，所以呢就要用道理来成立，就是说我们看不到佛菩萨证的离言自性，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说那你怎么说有离言自性呢？现在弥勒菩萨给我们用道理来讲，怎么来证明确实有离言自性。他要想证有离言自性啊，他第一步先得证什么呀？就是你言说里的这个自性都没有。如果你这个人认为我言说里的这个自性就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有，他认为这个是真的，绝对不会相信还有真实，他认为这个就是真的吗？哎，所以呢第一步先要讲什么呢？就是你凡夫意识语言里头的这一切法呀，这个自性都是没有的。哎，但是还必须有自性，因为你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哎，用这种方法来证明。下边咱们看啊，他说为一切法假立自相，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像这个桌子这个自性自相一回事啊，它就是假立的，它真的因为你看不到啊，只能假立。或说为色，或说为受，如前广说乃至涅槃，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当知一切为假建立，非有自性，就是说我们凡夫假立的这些自性都是没有的。亦非离彼别有自性，就是为了排除，就是说他这个有很多很奇怪的说法啊，像这个当时时代啊，主要就是有很多外道立了很多对世界的解释。你说没有色，就是没有物质，他承认，他也认为没有物质， 但是他说那儿有的那个东西呢，是他们外道的那个说的某一种东西，这是说其他的字性。哎，这个因为咱们也不太熟悉，咱们上次就举了什么基督教，他就说这一切都是上帝变的啊。你说它是物质也不对，说它是心也不对，上帝造的这种东西就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哎，它就是有，那也等于是法执啊。他反正认为他见的东西是真的，是有自信，那就是法执。所以就是把别的，就是说除了色，这个色是一般人都承认的了。哎，有些外道很怪的，他也说没有色，他说把它说成是别的自性，亦非离彼别有自性，这就是把那个也否定了。是言所行，是言境界，就是说外道跟普通人都认为他说的那个自性，不管是物质还是不是物质，都是他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能够摸到，都是言所行，是言境界，就是他认为这个言所行言境界里头就有自性。哎，现在弥勒菩萨要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言语境界里头就没自性。哎，这个呢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凡夫的境界啊，全部都是言所行，全部都是言境界。哎，全部都是言境界。像大般若经佛就有一句话叫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说所有所有的一切法都没有不是假名的。哎，没有不是这个语言的。你看这个假名的范围多大，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法都是假名，也叫假名，也叫名字，也叫言说，也叫名言。哎，有很多都是这个意思。凡夫的境界都是言说境界，言说境界的自信现在他就是说都没有。下边啊，如是诸法非有自性，如言所奢，就是说凡夫看到这些法都没有自性。没有什么自性呢？如你言说所说的那个自性，比如说我们凡夫说有物质存在，哎，这个物质就是一个自性，这个自性呢就肯定是没有的。亦非一切都无所有，也不能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如果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啊，就应该连我们现在这个人也没有，能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学的经验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嘛，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这是顽空见。如是非有，亦非一切都无所有，这是总结。下边啊，云何而有，下边就讲了，说你说言说里的都没有，那什么样的有啊？现在为离增益实无妄之，就是说告诉你方法，什么是有呢？你把增益实际没有的那个东西，你增益出它有来的这个执着把它去掉，离开，远离这个，即离损减实有妄之，你还要离一个邪见，就是什么呢？实际真有的东西你说它没有，就是这个佛说的三界唯有心。哎，你说没有这个三，没有佛说的这个三界唯有的心，把这个邪见也去掉，去掉这两个邪见，你就能见到有什么了，如是而有。哎，即是诸法胜于自性，这你把这两个邪见去掉之后，你看到的那个有就是一切法的胜于自性。胜于，再说一遍，胜是殊胜的智慧，义是境界，就是殊胜智慧所证到的境界，所见到的境界，那就是佛菩萨的智慧所见到的境界。胜义自性就是佛菩萨智慧证到的东一切法的这个本体本身。哎，你就见到了。当知唯是无分别智所行境界，当知这种自性啊，只是无分别智所行境界，无分别智才能看到它。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分别也很确切，这个分别就是指我们凡夫的这些分别，就是我们言语的这些分别，就是色声香味触啊，我们说的话，所我们凡夫所有的分别，就是没有凡夫所有的这个分别，没有比量的分别，全是限量证的，这种智慧是佛菩萨的智慧。实际上限量呢比我们的分别呀，那轻松的多，我们这个分别很费劲，还这个老搞错。哎，限量分别就是智慧一开，什么都清清楚楚，不用你去比较，不用你去思维，什么都能看到。哎，就是现在我们所有分析出来的东西，到时候你都是限量看到的。比如这个人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哎，你还得问他， 你到你限量制开了呢，你一看就知道他，因为他在想我今天要去做什么的时候，他就留下记忆了，对不对啊？哎，那个声音就留下了，你到时候一看他那个种子，你就知道他想的什么，怎么回事，全都清清楚楚，哎，直接看到，这是无分别之所缘境界。下边呢就是这个咱们现在开始说了道理，这个道理成立，这个叫第五个里头的第一个是道理成立，下边呢就开始道理成立了。道理成立呢一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叫明谦觉悟，哎，下边这就开始明谦觉悟的第一个道理。明谦觉悟里头有四个道理，上节课讲了三个，现在咱们要用简便的话把这个要过一下啊。明谦觉悟是四个道理，现在咱们开始明谦觉悟的。明谦觉悟这个本这四个字的道理啊，是在第四个讲，就是今天讲，现在是明谦觉悟里头这个第一个道理。咱们看啊，开始用道理成立了啊，它一共用四个道理成立，这四个道理是一体的，哎，一个道理成立不了，这四个道理说完才成立，它是一个套一个，一个逼一个的。现在是第一个道理，第一个道理叫多体相为，比较好理解。咱们看啊，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即于彼法彼事有自性者。先解释这句话，先解释什么叫诸法诸事。上节课也说了，比较简单，这节课要说的详细具体一下了。什么叫诸法诸事？这里的诸法诸事啊，都是指的限量，都是指的限量。诸法是意识的限量，就是第六识的限量，诸事是前五识的限量，前五识的限量就是色声香味触，第六识的限量呢就叫法，都是限量。这个限量就是什么呢？就是前五识限量，好理解，前五识限量就是你眼睛一睁开一刹那顿现的，这就是限量。比如说眼睛一睁开一看颜色出来了，这就是限量，哎，叫刹那顿现，面前的景象顿现眼前，不是说你想一个出来一个，想两个出来两个，什么比较比量分析，不是这样出来的，就是眼睛一睁开啪颜色顿现眼前，这叫前五识的限量。你耳朵，你比如说你刚才打盹听不见声音，猛一醒，哎，声音都来了，是讲课的声音，外边汽车的声音，什么刮风的声音都来了，哎，所有的声音顿现眼前，这就叫限量。哎，你的这个冷热的感觉什么，反正都是限量。哎，你闻到的味道，前五识的限量好理解啊，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感觉。意识的限量是什么呢？就是意识认识这个法的第一刹那，这个时候人呐还没有感觉，这个时候人这个就是第一刹那还，他必须要延伸很多刹那之后有了比较他才有感觉。这个第一刹那是真正的限量，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诸法诸事啊是方便说的限量，我们前面说了叫凡夫限量，凡夫认为自己的这个限量啊实际上不是真正的限量。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限量呢只有一刹那，就是我们意识有限量的，我们意识升起来认识事物，就比如说看这个桌子啊，这个我们说了眼识没有意识帮助它这个就是对这个桌子我们就没有感觉，没有分别，哎，这个你比如说意识帮助的眼识开始认识这个桌子，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啊，它接触到这个桌子的本质的时候，注意啊，我现在说桌子的本质不是指的木头，也不是指的物质，这肯定有本质，这没本质你生不起形象来。这个本质我们凡夫如言执照的那种物质，那种木头是没有的，这有本质，本质是什么呀？所有众生心都在这儿，哎，三界唯有心，这有本质。说这儿本质为什么就会升起一个桌子来呢？我们众生心里头什么都有啊，桌子板凳山河大地，那无始以来熏了多少，什么颜色都有， 所以升起来个桌子的颜色那是很轻松的。哎，这有本质，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在触到这个本质升起第一刹那限量的时候，这时候真限量啊，只有一刹那，这个一刹那我们凡夫根本感觉不到。然后他第二刹那又从这个本质升起来真限量的时候，我们还感觉不到，每一个刹那我们都感觉不到。说那我们怎么能看到颜色呢？那是我们的意识，它在熏了第一刹那之后，这不是就熏成种子了吗？它把这个存成种子了，然后它再把这个种子啊再调出来，再从那个种子库里头啊，这就叫回忆。它意识啊有这个本事，它可以反复的调这个种子，可以反复的回忆，反复的回忆，这样回忆够一定时间，比如说有这个半秒钟了啊，咱们这说的长一点啊，哎，我们就能有感觉了，就对这个颜色，哎，我们这个眼睛很笨呐、啊，这个时候哎，就实际上我们感觉到的这个颜色呀、啊，都是意识帮我们回忆起来的，哎，都是意识反复从种子库里头提取，提取到延长到相当的刹那之后，我们才能感觉到。所以说，我们凡夫的这个限量啊，不是真正的限量，它有限量根据，就是它有那个真限量的根据，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感觉到的时候，肯定已经不是限量了，因为我们凡夫的这个意识非常笨，我们都能感觉到，都能分别出来了，都能看到了，这个时候这已经就存在无数刹那了，这都是。所以呢，这个诸法诸事啊，是指的这样的限量，就是不是真正的限量，是凡夫限量，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限量。哎，说你比如说以这个桌子为例，这就叫诸事，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我们一来看到这个桌子，啊，现在大家看不到桌子啊，这是上搭一个这个黄布，这叫什么布啊？啊，金丝绒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人还是这么个习惯，说我看到了那儿一个桌子，他不管那个，他就把这个金丝绒的这个黄色呢，他就当成就是说我看到桌子了。这个你看到的这个黄色，这就叫诸事，这就是前五识的限量，这是诸事。诸法是什么？是第六意识的一些判断，第六意识形成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时间，我们说过去，我们说一个过去，过去是什么颜色什么声音啊？没有，是吧？过去没有颜色，你不能叫它诸事，但是它也是一法，所以这个过去啊，就是我们意识想到的一个法，这就叫诸法，就是那些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涅槃，涅槃也没有颜色，也没有声音，那你前五就不能叫诸事了，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这一类的概念我们意识能想到，这时候这些呢，抽象的概念就叫诸法。哎，比如说国家，国家是什么颜色呀？没有颜色，它是一个概念，一个抽象概念。哎，我们呢，这些抽象概念我们就叫它诸法，但是呢，它是意识第一刹那想到的那个，就我们方便叫限量，限量想到的，第一刹那限量想到的，这是诸法。然后前五识能够看到的是色声香味触呢，叫诸事。现在你知道诸法诸事的内容了啊。若于诸法诸事，我们用诸事比较好理解，就是还是看这个黄色的桌子啊，一看的话我们说这儿，一看这个黄色啊，这有诸事了。若于诸法诸事啊，注意随起言说，我们一看到这个黄色，我们就随着这个事儿开始说了，哦，这儿有一个讲台，刚才呢放在正中间，哎，有居士提醒说这个法师讲法才能放在中间，哎，这个哎往这边一拉，你看看到这个黄色，就随起言说，就开始说事儿了，随起言说，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下边既于彼法彼事有自性者，然后我们这么一说呀，就 与笔法比试这个法这个事儿啊就有自信了。你看说把那个桌子往这个旁边挪一挪，你看那个桌子有自信了。你要是桌子没自信，我们挪什么呀？是不是啊？我们很自然，这一套很熟悉，无始以来我们这就是这个，一看到黄色，哎，有了事儿了。有这个事儿呢，我们就给它起名，哎，就说哎这是个桌子。然后就随着这个起了名就开始言说，哎，这个桌子放的位置不对，哎，我们给它往一边移，这就有了自信了，就把那个桌子的自信往旁边移一移。你看这个话都具体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思维啊都是按这个思路来的。注意一开始那个可能有人觉得，就是上节课讲完之后啊，我想应该有人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这么傻吧，我们不认为说我们说了才有自信，这不是我们傻不傻的问题，这个是事实。就是说你看我刚才说的这就是一个事实，我们真正认识啊就是这么认识的，就是什么呢，你先看到颜色，先看到颜色的时候，光看到颜色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连这是桌子什么这个名还没起，对不对？你眼睛先得一看啊，黄色，然后你才能去判断，哎，这是什么黄色啊？哦，这是个桌子，然后才能随起言说这个桌子放得正了，然后说把这个桌子的这个桌子有一个自信，然后这个把这个自信往一边移一移，这是我们的顺序，这是事实，这不是你那个承认不承认的事儿。就是说所有我们说的自信啊都是这么个过程，都是这么成立出来的。你在第一眼看到黄色的时候，你脑子里根本就还没起这个桌子有自信，因为你连这个是桌子你还没有想到。所以说所有的自信啊都是我们在看到事儿之后，然后再给它起名，这个起名当然是随着前边人家叫什么你也叫什么啊，起名，起了名之后呢，注意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啊也叫起名。你比如说我不认识这个东西，一看说这是什么呀，注意这个这就是起名了，说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给这个起的名，那个这就是他的名，那就叫起名，因为你一说这人家就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这就是他的名。哎，这是什么，这就随起言说，起了名之后就随起言说了，那个就跟你说你没见过吧，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这就哎一说你就认为啊，这比如说这说这是西瓜，哎，你就啊这是西瓜，西瓜有自信，这个时候自信才出来，这是在我们脑子里的一个顺序，一定是这样的。你一开始看到颜色的时候，你什么都还没反应还没分别，你不可能知道有自信，自信是随着言说出来的，这是这样说的。然后我还想到就是说，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没看到那个西瓜的时候它就在那儿，所以我知道它早有，这个我现在刚看到然后我再说，但是它的自信是早有，你认为这个字它的自信早有，这个也是你说了之后说出来的，也是你说了之后说出来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我刚才说那个过程了，说看到黄色，哦这是桌子，然后啊这个桌子这有一个桌子有自信，这是思维过程。然后这个人就说我没看到的时候他就有啊，那是你妄想，那是你认为。如果按真实情况说，因为咱们现在道理还没讲啊，如果按真实情况说桌子根本就没有，你说它有的时候都没有，你没说的时候它就有了就是说你说这个桌子有自信啊，一定是你说出来的，一定是你说出来的，哎，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咱们来顺着这个来念啊，说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即于彼法彼事有自信者，这是我们的客观事实啊，如是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信。为什么呢？何以故？以于一法一事治理众多假说而全表故。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东西啊，我们会有很多说法，我们给它起很多名字，哎，你就你们家小孙子也有很多名， 什么这个捣蛋鬼啊，什么宝贝啊，什么这个叫名字呀、啊，什么你随口有小名有大名，什么你会给他起很多名字。等着他上学之后，又有这个学号，又有这个什么，一会儿他又是少先队员，又是什么，反正就是会有。然后你考了驾照，他又是驾驶员，什么当了警察又是什么这个，会有很多名字，会有很多身份，你会给他起很多名字。如果说你说一个事儿，他就是一定有自信的，那就乱套了，就是那一个东西就会有很多自信了。这是按照这个事实来说，这个比较好理解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很容易证明，就是说不是你说有自信就有自信。我前边说那个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说我也没说，我说有就有，那他本来就有。我刚才就说了，你说他本来就有，这个也是你说出来的，你不说他哪有啊，就是你认为他有，你不管说他什么时候有，都是你说出来他才有，哎，这是事实。你不说，你在这睡觉了，哪有自信啊？哎，那说那个我睡着了，他还说有了，他说有也是他错，对不对啊？啊，他说有就对了，哎，你不能以这个证明啊，你说全世界人们都说有，那就对，那成了那个世间集成真实了，那不是这个佛菩萨这个证的真实了，是吧？那你就是颠倒那个，就是说大家都说有，那不一定是对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这叫一个东西一法多名，哎，这叫多体相为，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说什么你就认为它有自性，这样的话呢，一个东西如果有很多名字很多说法，那它就会有很多自性，这就乱套了，这不符合事实的，所以不能说你说什么就有什么自性。这是第一句，这前三个呀都是把人逼到最后一个，所以最后一个是关键，前边他好接受，下边第二个，亦非众多假说全表决定可得。什么叫决定可得呢？就众多，就是我们有很多假说全表，决定可得就是有一个全表就决定有一个自性，哎，决定就是说确定的，一个全表就是一个自性。说也不是这样，为随一假说于彼法彼事有体有分有其自性。先把这句话说完啊，意思说完再详细解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说我说什么他就有一个自性，这个名字就是决定，就是这一个自性，哎，定了。这个人就说随一假说，我说一个名字就与那个事儿呢，他就有体有分有自性，他就有一个自性。然后后边话还没完啊，翻过来，非于假说，我说了在于后边加俩字，非于事之假说，事情的事，非于事的假说，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假说就指一个事儿，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就是反驳他说呢，说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假说呀，他不是说这个假说就指这个事儿，这个假说非于假说，不是其他事儿的假说，这个假说还可以是其他事儿的假说，就是这个一个假说可以指好几个事儿，不是说决定你说一个假说就是指那个一个事儿。哎，上次中间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哎，有的东西就是一个名就一个事儿，没名也不多，是事儿也不多，这个呀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呀？你现在知道啊，他是这个名就一个名就指一个事儿。你到英国去，你问问拿这个东西，他至少有一个名，说不定名还多，是不是啊？哎，他这个不一定。你上次我为什么举这个250这个例子，说250指什么呀，你这就乱套了，这叫杂体相为。你不知道我说的是指一个数字还是指一个小伙子，哎，你说我知道你说的指的人，你也不知道我指的哪个，我们这好几个250了，是吧？哎，你不知道，所以这就叫杂体相为，就是这好多不一样的事儿你都指着，你就乱了套了。 我为什么举二百五呢？就是因为我刚看到这个二百五的来历，这个我也讲一下，它很说明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古代人们刚识了数哈，这二百五就是指的数字，哎，它后边啊随起言说，随时可以给它弄成别的。二百五是怎么来的呀？它是在战国的时候啊，这个苏秦挂六国相印，啊，很威风，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是六个大省的总理啊，他是国家算总理，他不是皇上啊，不是王，他是总理。挂六国相印，很威风，但是他也得罪了很多人，结果呢就被人杀了。杀了之后，这个齐王就是山东那儿那个王啊，非常这个气愤，就是说这他很欣赏这个苏秦呐，说谁把他杀了，我一定要替苏秦报仇。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苏秦的头啊割下来挂在城头上，贴了一个布告，说这个苏秦呐、啊，这个罪有应得，早就应该死，我早就想杀他啊。现在啊，谁这个把他杀了，我奖他1000两黄金，说你这个赶紧来领赏来。这你一般人一看都能看明白，你皇上想是这个，他不是皇上是王啊，你想杀苏秦还不好杀，你王想杀总理还不好，哎，就有二百五来，就有人来接榜，哎，而且呢还不是一个，来了四个，来着都说，哎，我杀的。这齐王说，这可不能说瞎话啊，说这是谁杀的？说就是我杀的，这是我杀的，都四个都说真话，真是他杀的。齐王说这麻烦了，说我的奖金只有1000两金的呀，那怎么办啊？哎，这四个二百五还挺那个什么，说一个人二百五就行啊。当然这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哈，那真的不会这么傻。哎，这一个人要二百五，这更说明他是假的了。如果是真是你杀的，他肯让给别人吗？这一看一个人要二百五，这齐王立刻就行了，把这四个二百五都杀了，哎，都拉出去。哎，从这儿，这二百五就有另外一个意义了，啊，如果那天要来了仨呢，那不就成330了吗？啊，如果那天来五个了呢，那今天我们一说就这人200，就完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一个名字呀，他你不能说他一定指的什么，哎，你人们这随时可以这个，那假立言说嘛，这随时可以这个出这些幺蛾子，是吧？所以说他这个道理上就是说他是不定的，就是说这个名字跟他指的那个事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没有决定的关系，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个，就是说一个名字呢可以指好多东西，他这叫杂体相为。说事故一切假啊，这是总结前两项。事故一切假说若聚不聚，聚就是有很多在一块，就是说有很多名字，不聚就是只有一个名字，不管是有很多名字还有一个名字。于一切法，于一切事，皆非有体有分有其自性。这解释一下这个有体有分有其自性。有体就是指的它有自体，哎，实际上就是那个自性，有本身有自体。有分是指有部分。什么叫有部分呢？它就是说他给他把这个整体啊给他分成部分来认识，就叫品类差别。就是比如说说这个桌子是由桌面桌腿什么抽屉什么这些东西组成的，他开始分析它的品类差别。所以这个有份就是指的它的品类差别。哎，这个品为什么要有这个品类差别呢？因为我们说有东西有自性之后啊，我们总是要在这个上边来分析这个东西，分析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要利用它呀，哎，我们要分析它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怎么利用，我们怎么，哎，这是后边随起的言说，这是有分，哎，有体是自性，有分是差别，然后后边说有其自性，这那个又是一个重复，就是重复前边又是一个，就是说这些不管是整体的还是部分的啊，他们都是有自性的，还是这一堆。第三项是这个叫无体相为， 又如前说色等诸法。这个色等啊，这个等是指什么呢？是指受想行识。哎，色是色蕴，受想行色等就是指五蕴。哎，色等诸法就是五蕴诸法。若随假说有自性者，这是如前所说，就是这个前边这个人，这是我们凡夫说的，说这些五蕴呢都是随假说就有自性，这是我们凡夫。现在对者，这对这个人，弥勒菩萨开始跟他辩论。弥勒说什么呢？要先有事，然后随欲智力假说。就是说，你说随你假说，这个就有自性啊。虽然你是这么说，但是这个顺序是不对的。应该道理上是什么呢？先有事儿，然后呢，注意啊，随欲，就随着你的想象，随着你的欲望去给他智力假说。就是咱们说的那刚才认识事物的方式，就是说你先睁开眼看见这有黄色，然后才会随欲智力假说，说哦这放着一个桌子，才会知道它有自性，是先有事儿，应该是这样的。弥勒菩萨说，然后啊，说如果是这样的，你说的那个就不对了，就是说你说那个随着假说有自性就不对了。为什么呢？你看啊，先为智力比假说时，就是说你还没有起那个假说的时候，比法比事应无自性。就是按照你的那个说法，就是说随着我说法它就有自性，我说它有自性它就有自性，那你还没说的时候它就应该没有自性，对不对啊？因为你说我说它有自性它就有自性吧，你没说的时候应该还没自性。注意啊，若无自性，如果你没说之前它是没自性的，无视智力假说全表不应道理。就是说如果在你说之前他没有自性，你说我说他他就有了自性，在说之前是没自性的，说之前没自性，你没自性你就说没道理，是吧？他本来没自性你去假说，你依什么说呀？这道现在是说道理啊，现在是 说道理，就是说你说随其假随说有自性不对，说之你要说随说有自性，就是说之前没自性，说之前没自性，没自性你说什么呀？你怎么假说呀？这个道理上说不通。注意再往后，如果假说全表即无所有，就是说如果没自性你不应该说，就是说你说是没有依据的，就是一个说是没有这个是无所有的，是空说。你说了之后比法比事随其假说而有自性不应道理，就是说你说之前没有，哎，你一说后来就有了，这也没有道没道理，那说什么就有什么了。哎，反正这个意思就是逼他说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认识顺序是有问题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不是你承认不承认，这是认识顺序，认识事物的顺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必须先睁开眼看到黄色诸事有一个事儿了，然后你才会分析，哦这是桌子，这儿有一个桌子，他才有自性，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顺序。现在就是让他第一步承认什么呢？你现在认为这样的认识顺序啊，是说不通的，是有问题的。说，哎，我就是看见这个，注意，这儿已经有问题了。我们实际上是看到黄色，说有桌子，这两个是搭不上的。你看着黄色，你就说有黄色就行了。但是他不说有黄色，他说有桌子，我们的习惯这就错了。应该是什么呢？你先看到桌子，然后你说桌子，你这才对，这就是他出问题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人呢就说了，说你说我这个说的道理对啊，是我看不到那个东西，我不能起那个言说，我得先看到我才起言说。然后但是他说什么呢？我就是先看到桌子，不对，现在已经咱们已经感觉到问题不对了。但是弥勒菩萨呢得把他一步步逼到这儿来，就是说你说随说有自性是不对的，他现在承认了，对，我一定是先看到自性，然后我再随言说，不能那个先没自性我就说起言说，逼到这一步了。下边这一步是关键，就是说什么呢？逼到这一步了，就是说我先看见自性再有言说，这个能不能成立？这个也是不能成立的。那个大家现在已经感觉到他错在哪儿了，就是什么呢？他实际上先没看到自性， 他看到的是颜色，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你没看到自性，你知道它有自性。下一步是破这个，这是整个这一品的这个道理的核心，就是把这个下边这一步听明白了，你就能破五蕴了。好，咱们那个休息一刻钟。